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每个周六早间九点到十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首先我们还是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听到他的声音的哈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我们说现在这墨尔本应该说是炎热的夏天已经来到了哈，但是呢也看到这天气是还是我们说的是一日四季。
嗯，
前天的时候我们说还是大概三十九度吧。
嗯，昨天也其实也还可以。
昨天也还可以。
下午也是。
早晨的上午的时候挺热的，早晨起来的时候觉得很热。哎，我说天气预报会那么准吗？到下午的时候，哇，真的就凉下来了哈啊！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天气预报，今天大概只有21度哈。我们还是在这里，温馨的提醒听众朋友呢，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哈。还有我们知道，在墨尔本呢，一年当中的一件算是盛事了，就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了。那话说回来也更加好看了哈，激烈嘛。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哈，李娜我们中国的也是种子选手了哈，她已经进入到16强了，当然也是为国争光的一件事情了哈。我相信大家这几天呢，虽然天气很热呢，心里也很火热哈，在激烈的看这个公开赛哈。好了，我们在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仍然真诚的邀请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30左右呢，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电台网址依然向您开通 www.3cw.com.au。好，我们说在今年起始第一期开始呢，我们就说要提倡一个平安知足，过一个快乐的人生。有个词哈叫知足常乐哈，我今天早上想了想，我说哎呀，这知足常乐是有点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感觉哈。但是我们就常常说哎呀感恩吧，怎么里边还有一种感觉有点无奈，或者呢还有一点骄傲，因为我比别人强的时候说你看我已经很不错了哈，所以还是有点点攀比之嫌哈。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感恩呢要发自内心哈，所以我不知道麦先生对不对哈，我突然想到知足要有感恩才能让我们知足，但是感恩背后如果没有一个盼望的一个东西在里边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知足还是有点缺点什么的感觉，对吗？
它是有基础的。
有基础的哈。
如果你怎么说呢，这个基础立得不够坚实的话，知足是非常困难的。
是。
当然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呢暂时还是够用的，可是你长久的打算下去或者跟他人去比较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只满足于现在你所有的东西非常不容易做到。
是。好，那我们也不管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当中有没有让您知足的事儿，或者说可能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也盼望呢智慧心语能真实的帮助到你。那么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既可以去听到麦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这样有实际作用的这些话题，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去畅所欲言，大家展开一个讨论哈，过得一个非常轻松愉快，而且呢我们能够真正得到东西这样的有意义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好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人应该说与生俱来呢就有这种行善的愿望，所以一提起善良哈，每个人都不能够否认是人的一大美德。那么当别人说我们善良的时候，不知道麦先生人说哎小凤你很善良，我心里就挺满足的哈，我觉得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啊，我也发现当别人说你很善良的时候呢，就会真的激励我们去有这种行善的动机， 反而让我呢产生出这种想要去行善的这样的动机的同时呢，也会得到一点点能力。我不知道麦先生同意不同意我这种说法哈。当然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还是提，这个星期以来也是听到有朋友就跟我讲哈，说哎呀，其实你们这个宗教呢都是行善与人为善的，这样宣传这样一个好的思想哈，听很多人都这样讲，那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哈？那常常听你们麦先生在讲，哎呀，好像我这个信仰是怎么怎么样的哈，别人的信仰怎么怎么样哈，等等了哈。那我想呢，你每次呢也都从叫立身之本呀的这个方向去讲哈，能不能就说从另一个角度来，今天给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哈？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当中呢，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本来都是与人为善呀，我们想要有一个和谐的世界。
您是指的是说这个讲到信仰独一性，
对他的信仰的独一，对对对，
啊、
比方说
排他性，
对
其他的排他性等等这些问题。
啊、是，像我们比方说像很多好，那就请麦先生来讲吧。我想麦先生已经理解我这个话的意思了哈。
其实这个话题，咱们已经谈了不少了。
对。
但是到现在呢，我想可能还是有不少人
很纠结，还
在
纠结
在
这个问题
上。
对，
特别是当我们带有不同的信仰宗教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更容易纠结在这个问题里边。我们经常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把它归结成一些简单的一句话来表达，比方说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知足常乐啊，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是如何能有这种真实的知足常乐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生活的态度啊，其实很不容易的啊，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么我们也把这个信仰问题常常我们特别是在华人的文化里边哈，今天呢也在西方世界里边特别比较讲求多元化啊，因此呢我们也就得出一句很简单的话呢，就是说宗教都一样，都劝人行善啊。我们这个节目叫智慧心语，我们以前稍微分析过一点哈，就是智慧和聪明这两个字啊，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它的不同的含义哈。那么我的理解呢，就是聪明通常是指的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那种机智啊，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到位啊，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说哎呀这人很聪明啊，记忆特别好啊，分析能力特别强啊，读书啊，特别是哈、啊、工作、啊、这方面。那么智慧呢往往它是更深一层更大的方面啊，特别提到我们说大智慧啊，那是要把握方向的，因为人生的道路呢千条万条，但是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的啊，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啊，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啊。世界上不通罗马的路多着呢啊，所以说我们说歪打正着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有正确也有错误，如果你不是用心去选择，你随意乱走的话呢你达到目标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啊。原来我就在想啊，这个射击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奥运会也有这个射击的项目啊，其实射击就是打中靶心嘛，是吧？那么如果可以歪打正着的话，那还用得比赛吗？啊，你拿过枪来随便嘣一枪，最后它转转转转转，啪就打到那个这个靶心上面去，多好啊，是吧？还用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功夫去训练吗？啊， 那么看来要打中靶心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那如果你不是经过非常严格刻苦的训练的话呢，你打中靶心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啊，也就是说，错误的可能性，如果你不用心的话，它比正确的可能性要大的太多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的方向的把握就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牵扯到你人生最后做人的那个结果问题。啊，所以我们说找到那一个本源啊，找到实质，然后呢确定你的依据，然后能把握方向啊，这为智慧。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它的目的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寻找到我们人生的那个，所以那个片头是怎么说的来着？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
啊，机遇啊，机遇哈。其实把握人生的机遇，我觉得可能把握人生的方向
更好。我们考虑一下
这个智慧啊，它就是要叫你把握方向啊。当然，机遇也是很重要。人生有很多机遇来了，你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遇？用什么原则来把握机遇呢？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讲到智慧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就要想，它的那个更根本的东西。可是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行善的。那么这句话呢，可是咱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啊，就忽悠大了啊。这个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哈。这个呢，我们需要了解另外一层的事情，那就是说我们曾经提过神的存在与不存在这两个概念呢，是一个对于客观的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描述，到底哪一个更正确呢？啊，因为神的存在和不存在都是眼所不能见的啊，那么我们只能透过现象来判断它存在与不存在。那么这里边没有第三个选择，但是它存在与不存在呢，对于人的生命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啊。也就是说，如果神不存在的话，我们对人生就没有一个需要负责任的对象；如果它存在的话，你的行为就要负责任了，啊，你要麻烦了啊。这个就好像你到这个红绿灯前面的时候啊，这个有没有照相机是吧？如果没有照相机，你做坏事，你闯红灯，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他会抓住你，你就要小心了，是吧？当然最终还是与我们有好处。所以这个时候呢，到底什么叫善，什么叫好啊？这个闯红灯好吗，还是不好吗，还是怎么着？所以这一些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设立这些事情的一个最终权威性的那个标准在哪里？所以这个有神和无神绝对不是一个可以你随便选择的问题。另外一句话啊，当我们提到说宗教信仰自由啊，这句话呢，你要小心听这句话啊。这句话它只强调了一个事物的次要的一面，它没有提到主要的那一面。我不知道我们的主持人想一想啊，比方我人家说，哎，宗教信仰自由，首先你同意宗教信仰自由吗？
你说让我想一想，所以我就先想一想吧。
看来有一点智慧了啊。OK， 宗教信仰自由是肯定的啊，这是每一个人个人的选择问题，是吧？可是呢，他只强调了你这一边的选择权，但是他似乎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在告诉你，其实你选择哪个都行。那这个是可怕的，你有选择宗教自由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决定信仰正确的权利，不在你这边。信仰正确性那是客观的啊。那么换句话说，你有选择的自由，但是 你也有选择错误的可能。而我们说过，正确是只有一个，错误是很多很多，是吧？那么如果你没有选择了正确的信仰，而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信仰的话，那你整个的立身之本全部错误，那么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可悲的，啊，所以到了红绿灯面前，或者在某一个道路上开多快，这个有司机有决定的自由，但是客观上它规定你开多快，那不是你司机来决定的，而是设立道路、设立交通法规的那个权威性他来设立的。所以呢，你有选择速度的自由，但是客观上的要求却不由得你的自由来决定。所以你最好把你的自由限制在客观的要正确的要求的范围之内，这变为你的智慧啊。那么所以宗教选择自由给你这是人格里边哈，我们说人被造的时候有这个自由选择权，这是一个人格配置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呢你如何选择变得非常重要，你不能随便选择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宗教都一样都劝人行善这句话呢，似乎就在告诉人家，嗨，其实你选择哪个都行，都一样的。这句话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悲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好了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宗教都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偷梁换柱。哦，对了，刚才讲了还没讲完，只讲了一个面呢，就是说，我们先说了神的存在和不存在啊，但是还要讲另外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神存在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接受另外一个存在，那就是邪恶的灵的存在，恶的势力的存在。那我们你称他什么都行啊，称他邪灵，称他魔鬼，称他撒旦，称他什么都行啊。他是一个与正确的与美好的对立的另外一个邪恶的啊，卑鄙的，欺骗的，杀人的，毁坏的等等，这个黑暗的势力。我们不能否定这个势力的存在啊。今天这个世界上从人的层面里边有这种东西啊，从灵这个 spirit 啊，这个灵界的里边呢存在这个势力。那么这两大势力啊，那就是说以正义的、正确的、这个美好的、善良的为特征的，我们把它称为神或者上帝或者天地，这个天父老天爷，这是一个正面的。那么另外的，你称它是魔鬼、撒旦啊、邪灵啊、这个邪恶势力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也曾经提过啊，这个邪恶势力里面，它对正义势力的攻击呢，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这个叫做欺骗。啊，这个智慧加上错误的动机呢，聪明它就会导致欺骗啊。这个力量加上错误的动机呢，它就会产生暴力、欺压啊，甚至于杀人、毁坏啊这种东西。一旦有这个罪恶的、邪恶的势力的存在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是吧？我们知道周围有很多有欺骗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而这个欺骗，它要达到欺骗的手段的第一步呢，它是先使你放松对它的防范。其实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行善这句话呢，它首先达到了这个目的啊，使你在真理上模糊，把一个至关重要的信仰问题先把它浅薄化一下，把它变成宗教，那把它变成一种教义，一种传统 啊，一种文化，一种就是说人的思想啊，把它变成是一种啊，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是吧？变成一种肤浅的东西，那么就把它用宗教这个词来代替了。其实我们所讲的信仰不是宗教啊，信仰要比宗教大得多啊，信仰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说如果有神存在，这个不是你在教堂里边去拜一下的那个问题，也不是你磕一块石头你去跪磕头拜他一下的问题，而是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你要向他负责任，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一个正确的一个真实的信仰，它是你的立身之本，它决定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做人的要求，做人的原则，你都在乎它。那所以你把它肤浅的变成一种宗教，把它推到教堂里头去，庙里头去，弄一个团体，然后弄一套教义，然后在那里搞一些形式，那是一个真实信仰的一个错误表达。所以我觉得马克思先生他这个还是恩格斯先生，我忘记他们说这个宗教是麻痹人的精神鸦片，我越来越接受这句话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把真实的信仰、伟大的这个作为人啊，这个生命的立身之本呢，把它肤浅到一个宗教行为里头去。那么再说都一样啊，其实不一样，怎么都可能都一样？都一样都变成一个了嘛？啊，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哈，说我们的知识认识的价值就在于能够找到区分啊的不同。那么你光看现象上的一致啊相似，它不本身它也不一样是吧？它只是相似，而你看不到本质的区别，这就是你上当受骗的那一个最关键的地方。那人拿一个假的东西来骗你，它就是让你看到相似性而忽略不同性，而往往那个不同性呢才是关键的地方。那我们曾经说过，药物都一样，都是药嘛。啊，所以你看看都是一些药片儿，是吧？都治病，啊，也没有错，啊，所以你随便吃哪个都行，这是不行的。你要知道那个药片里边的那个关键性的内涵的不一样，你这个才是你需要学习，对吧？为什么我们学医学药需要有那么高的这个 VCE 分数，对吧？那么因为这个东西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可是那不过是人肉体的方面，而心灵永恒的价值我们却把它非常肤浅的说所有的药都一样，你随便吃，那这是根本错误的观念。然后呢都劝人行善，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叫善啊，善的标准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呢它利用了人起初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里面本能的都有一个向善的本质，利用了人的这一个东西呢来骗人啊。这个我们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无神论和进化论的人，人善良的本质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如何产生出来，特别是人本能的里边有同情弱者的这一个本能啊。如果按照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整个进化从低级到高级是这样一个斗争淘汰的过程的话，那么怜悯心是从哪一个过程里边，哪一个环节当中，使人认为怜悯同情是一种善良的美德呢？啊，这个善良的标准，美德的本质从什么地方来呢？啊，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是在无神论的这个环境里边长大的，受了那方面的教育哈。但是我对这些问题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里边有，比方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弱者受伤害，你会为他流泪，为什么会这样？谁告诉我这样？他是应该被淘汰的啊。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只能回到起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 把这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善良的本性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有了追求善、追求真、追求永恒、追求更高的道德超越的这种本能。然而这种本能呢，也容易被别人欺骗的。其实每一种所谓的宗教它给人带来的善的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更何况呢，宗教它不仅仅是劝人行善它只是让你感觉到它是一个劝人行善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先让你先说都一样然后说呢都是劝人做好事，然后呢他借着你对这件事情开始马屁大意的时候，我们说那一个这个存在界里边的那个邪恶势力就开始下手了。他干什么呢？他把自己也假装成上帝，然后他教给你另外一套错误的人生观念，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说法很简单比方说对于咱们现在华人影响比较大的三大思想体系吧，我这样说第一中国的传统的宗教和佛教的联合体其实我们今天中国人所谓拜佛信佛的人，我们对佛的了解并不多，我们只是跟着传统上去拜。可是呢，如果你真正深入到里边的时候，其实佛教远远不止于劝人行善，他甚至于他根本不劝人行善。那他最后他要给你输入给你的是一套的整个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东西。那人生怎么来缘起？人生是什么？这个是一种存在了然后呢，它跟动物、跟其他的东西可以互相投胎。这些是劝人行善的东西吗？这些不是的这个宇宙万物的空这是输入你的什么？输入你的人生观夫妻关系是什么？是缘分你的孩子是什么？你的孩子是别的东西，不知道是六道里边的什么东西投胎到你这儿的。这完全输入的是一个你对生命本质、世界本质等等这些问题的认识。然后如果这些东西是真实的，那你就进入到那种的生活状况里边去。那么无神论、辩证唯物主义、马列主义这些东西也是一样，你相信进化论，你相信无神，那你的道德标准不需要在永恒里边有交代的对象，也就是说你只要在现在的法律上来，甚至于我们到了最后在制定法律的标准上都要产生问题，对吧？这个人人平等从进化论的概念里边怎么产生出来你的依据性本身就出了问题了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你不要觉得那只是一个宗教嘛，那只是也都是劝人行善嘛，你被忽悠了其实它里边是借着这些东西给你打一个幌子，然后它把那些精神毒素给你输入到你的指导思想里头去，最终呢你要接受一个错误的指导思想，然后你的智慧荡然无存，因为你的依据错了那么你再怎么聪明，可是你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你的人生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那你对待周围的人，对待周围的事物，对待你的亲属关系，甚至于包括你对待你自己生命的价值定位问题，你完全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那么你歪打正着吗？你用错误的指导思想产生出正确的结果吗？那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呢，如果我们还在纠结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也不容易不纠结因为它是一个不容易面对、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一直讲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随便被别人的话给忽悠了真理是唯一的，而真理是我们需要认识而且坚实的作为我们人生的依据的。 那么这样我们才有智慧可谈，人生才有幸福正确的那个结果。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很可悲。
嗯，